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使用我这样一个不堪的器皿，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特别应景。若不是这个缘故，神要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因为我们不需要来到教会。好像我们可以读经，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有了进天国的门票了，可以不用来教会了。但是来教会是我们被塑造器皿，被塑造成神合用的器皿的必须的过程，所以这个特别的应景。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对你对我们每一位的拣选，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也是借着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成长，让我们真的是不但有得救的确据，而且是有我们成圣的经历。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的主的手里，求主的灵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是我讲的能蒙允你的悦纳，使听的人也能够敞开心扉，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这次准备讲到我就会思想很多的，每次讲到我都会思想很多的问题。这次我就特别想到了，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一群很有福的人，我们被神拣选了，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们有，不管去哪里，我们这里也有刚刚到我们校的朋友来的，都会有神的教会。我们可以来到教会敬拜同一位神，也因为同一位神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彼此合一。虽然我们可能背景不一样，我们过去的经历不一样，我们甚至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一个教会。那么我们过去原本是怎么样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原来我们都是自己，比方说像我们到美国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就是为了奔事业来的，我就是要拿一个学位。我当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拿什么学位，就拿一个 master 就可以了。后来没想到就这么瞎碰瞎闯，然后又去读博士，又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路走来，现在回头再看都有神的恩典，都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是原来是像羊走迷一样，但是是因为神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才使我们如果愿意我们接受，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原来是那样的，但是是因为神的大功，甚至是我们在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在他我们与他为敌之前，他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出了他自己。所以我们是一群非常有福的人，然后因此呢，我们就必做他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看多么简洁，很清楚的能够描写任何一位基督徒，就是如羊走迷，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的这些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他，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是多么好的应许，多么清楚的一个描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整本的圣经，神与我们说话。你看圣经里面哪怕一个简短的章节，就像今天这一个章节，非常简短的一个故事，没有讲两句话，但是它可以给我们展开，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主里面是应该过一个怎样得胜的生活。所以在这里讲的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但是圣经奇妙的地方就是你每一次读的时候都会不一样，不会说你读了这两我读过了不用再读了，但是你去读的时候就会不一样每次都会不一样。我们不但有圣经，而且有圣灵引导我们，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明白神的话。 但是世上的人呢，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见，读也读不懂，是不是？如果把一本圣经放到一个完全对神不了解的一个人面前，他的文学艺术可以很高，但是他读是读不懂的。我们读也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完全明白，但是你每一次读的时候，你就会更深一步的认识他。今天神临到耶利米的这个故事，这段话也是同样的，神把他让耶利米记载在他耶利米书里面，虽然只有简短的几个经节，但是非常的清楚了，讲到了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一生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人人常常不去思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思想这个问题也不敢往下真正的去思想，到底我们的价值在哪？上个星期我和我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位在美国的我的一个同学打电话，他嫁了一个英国人，然后呢他那个英国人是一个牙医，这位同学呢，他的父亲原来是我们江苏省卫生厅的厅长，非常非常有显赫地位的人，然后到了美国来又嫁给一个英国的医生，然后在这儿，现在他比我们大一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哦，我已经在加州买了房子，我们要搬过去了。但是他接着下面三次提到这个，说，哦，我一生就这么过去了，三次提到这个，我没有跟他提这个事情，但是他提到了我一生就这么过去了。真的，我们真要去好好思考我们一生过去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啊？我们的价值在哪里？但是神在这里说，你们必要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我们真正的价值就是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么也有人说，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价值就是荣神一人，那荣神一人实际上就是神合用的器皿，神就是要用我们做他的器皿来荣耀他，同时来受益周遭的人，是不是？所以荣神一人合用的器皿是一个意思。我们不是或者说不应该是单单的事业的辉煌，我们讲事业的辉煌，有人就想到，像我就想到发表的文章啦，拿到的基金啦，然后我培养了多少人出去啦，我在学校里面是个什么职位啦，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多大的影响啦，不仅仅是这个啊，不仅仅是这个，也不是我们家道的丰厚，不是你开什么车子，有多大的房子啊，怎么样怎么样，更不是和睦大的家庭，不只是我再强调一点，不只是你的事业，不只是你的家道丰厚，不只是你的和睦的大的家庭，比方你有很听话的孩子，有很多的孩子，父母都健在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神的祝福。我不是说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但是若我们把它变成为我们的偶像，或者我们过去就是把它变成为这样的偶像，我们若不是把它变成偶像，神是会祝福你的，但是这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我们要在这一切的事上，包括工作、家庭、生活，这一切的事情上，每一件事情上都被神去塑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来彰显他的荣耀，照应于周遭的人，使他们能够认识主，来到神的面前，和我们一起同享在主里面的福分。耶利米书是耶利米写的，耶利米写的年代大约是公元600多年前到公元560年，大概有60年的时间。耶利米的时代是其实是这个以色列犹太犹大南国他们最腐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王是恶王，唯一的就是耶利米出来，他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话，他要和以色列人叫他们悔改。所以耶利米书实际上是一个以色列败亡的书，但这个当中也讲到有很多的可以能够改变他们的，所以他告诫以色列人说远离偶像，远离恶道。他写了，他在这之前，在这我们这段经文之前，他曾经有比较著名的圣殿讲道， 要告诫以色列人们不要再拜偶像，要回到耶和华神那里去。但是他们不听，他写了，他让他的一个书记把这个书写下来，呈现到这个犹大王那里。这犹大王叫约雅敬，但是约雅敬还没有听到他所写的那个讲道吧，或者是说他所写的没有几段，就把他的书给烧了。所以耶利米实际上是非常的艰难的情况，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向他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到这段经文，讲到耶利米书第18章第1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匠的家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神用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比喻，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让我们明白神的道理。所以神在这里来到跟他说，你到窑匠家里面去。那么他就去窑匠家里面，他看到窑匠正在做一个瓦一个器，用泥，那当然就是做瓦器。做瓦器的时候，在他手中这个泥就坍塌了。我们可能当中有没有做过 pottery， 有没有做过？我是没有做过，但我最近呢在家里面把我们家有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叫 fire pit， 就中间有一个可以烧火的地方，周围做了一个墙，那个墙可以坐的，这个变成一个sitting wall， 可以坐下来，大家可以在那聊天啊什么。然后我最近呢就是用把石头贴到那个墙上去，所以我就和水泥，这成就了我小时候的梦。小时候看到人家泥瓦匠就很佩服他们，很喜欢去动一动，把那个泥往砖上去放，然后砌墙。但是我就能够明白他所做的话，在他手中做坏了。其实这不是泥瓦匠的问题，是那个泥可能和得不好，还没有到时候。如果你们做面包做蛋糕，你们就会有体会，如果那个面没有打到一定的时候，你去做面包，做的面包也不会非常好的成型，是不是？我太太最近做面包做的比较多，她在那做，不但是揉，还要这样摔摔，啪啪摔，摔了很久以后要拉膜，要把那个面拉开，看着是一个薄薄的膜啊，就行了，那就表明那个面已经行了，对不对？如果这个泥在这个窑匠的手中，他没有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做那个瓦器的时候，不管是他太软了，甚至太硬了，他都会裂开或者塌下来。但是他就看到这一幕，就是在他手中做坏了。虽然我们听了好像是窑匠的问题，其实不是窑匠的问题，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就塌下来了。然后窑匠呢就去又去做，又去做，就做了，很可能形状就不一样了，每次做每次不一样，对不对？像我们做菜一样的，这个少许那个少许，你每次少许的时候不小心就醋就多放了，或者盐就多放了，是不是？他所以做的这个就塌下来，但是窑匠可以去重新去做，他并没有说这块泥不好就扔掉了，对不对？他很可能再去揉，再去拿捏，然后又去做。这个时候窑匠是完全按照他的心意去怎么样塑造这个瓦器，或者这个叫 vessel， 这个器皿。其实今天我们在这讲的这个器皿，从广义上来讲就是 instrument， 是神的工具。他可能是造一把剑，可能是造一个锅，可能是造一个房子，或者造一个什么，就是 instrument。 但是他用窑匠的例子让耶利米明白，这个窑匠和泥和这个瓦器器皿之间的关系。这个器皿很可能随时都坍塌，但是窑匠可以去不断的塑造，不断的塑造，按照他的心意去造成那个样子。这之后呢，耶利米就明白了，耶利米明白了神要跟他说的对以色列国，以色列这个民族所要说的话。你们若回转，我本来要降的灾祸我就不降。你们若原来我要建造你们，你们若不回转，你们要去恶意偏行己路，那我就会把灾难降到你们身上。当然这个灾难就是一个重新的塑造，又是一个重新的塑造。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很大的意义。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我们遇到不顺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拦阻的时候，我们原来想的很好，我毕业了就找一个很好的工作，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就可以 promotion， 然后就辉煌腾达。这些都是我们原来为自己设定的一个路，但是神可能我们没有 ready， 我们就坍塌了。但是神我们成为他儿女的时候，他会用各样各样的事情来塑造我。其实我们知道丁涵姊妹在北加州找到了工作，我们更盼望这个是神在你们塑造你们的过程当中的一步，是不是？每一步都是一样的。好，这几段经文让我想到了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器皿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器皿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一个器皿它的真正价值是什么？我今天带了两样东西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这样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脏脏的一个塑料袋，这边带了一个蓝色的一个塑料的东西，一个是这样的器皿。另外一个器皿呢，我要好好的包起来，要不小心就破了。这是我和张梅我太太几年前去意大利的时候，她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漂亮的鸽子，他就说我们一定要买一个作为纪念，所以我们花了钱买了。大家猜一猜这个大概多少钱，这个大概多少钱，大概猜一下。或者说我现在放在你面前拍卖，你们愿意花多少钱买？你们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个？多少钱买？20美金。这个呢？50。他说要50。真的，真心问你们，你们不用找那个书本上标准答案，真的就是我放在你面前，你说这个要多少钱，你要多少钱，或者你真心的你喜欢哪一个？啊，有人说200块，拍卖现在200块，现在已经到200块了。这个呢？啊，刘杰说这个5块，啊，现在我这个已经涨价了，200块，这个是5块。告诉你们，真的就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差不多就这个价格。这个大概没有200块了，没有200块，大概30-40美金。这个大概就是50-60块美金这样左右。这是两个不同的器皿，但是我告诉你它的价值在哪里呢？这个在我们家的那个柜子里面，自从我们买了以后，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了。我不知道它的存在了。如果有一天我给别人秀一下，他最多就说哇好漂亮，仅此而已。这是它的价值，是不是？这是它的价值。这个的价值呢，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是喝水用的。上个星期我去hiking backpacking 3天，在外面住，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 backpacking 剩下来的水大概就是这么一多。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他们还要去看日出日落，然后第二天还要走8个英里。我说我不行了，我这么多水我不能再走，我再走我就不能存活了。然后去找我们 camping 的那个地方旁边是有一个可以取水的地方。我去了以后发现那个水塘里面的水就这么一点点水，那水在那个一个水管子在滴滴滴，然后水下是脏的水。大家都知道，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没有水你可以活几天？哎呀，师母，3天，没有水，完全没有水，你只能活3天。没有饭呢？没有食物？没有食物，标准不一样，看很多不同的研究，有人做那个就是 hunger strike， 就是绝食。可最多的可以到20几天的时候就开始有严重的这个病理情况出现了。有人说40天20天40天，不管怎么说，没有食物你可以活3-4个星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水你只能活3天。没有酒呢，刚才我那个是酒，没有酒呢，没有酒你可以永远活下去。所以这个水袋 这个是一个 filter。 那天晚上我就用这个水袋就去接水，接那个脏水，然后我就可以喝这个水。我可以因为有这个水没有食物，我可以在山里面万一要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在那过三个星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水袋，我不能活。那个对我的价值没有价值，是不是没有价值？所以我们的这个器皿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外表的光鲜，就是我刚才讲的外表的光鲜，事业的成功，这个家道的丰厚，这个家庭的这个和睦，这是外表的光鲜。内在的东西被神所用，合用的器皿就像这个水袋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个只有十几块美金。哦，顺便说一下，台风飓风到了好像 Massachusetts 是吧，试想如果明天有一个八级大地震，或者是有一个飓风是特大飓风袭击了 Charlottesville， 这边的水都污染了，你没有水喝，没有水就是没有水，你不可能再得到水。如果真的是污染的细菌全部污染，就像我那天在那个山上，如果我没有这个 filter， 我是不能喝那个泉水的，泉水里面的那个细菌我喝了死得更快，因为我喝了马上就会怎么腹泻脱水，所以必须要有这个 filter。 所以建议大家呢十几美金买一个这个水袋放在家里面，万一有一天什么飓风停电什么水污染了，你可以真的是可以有用不尽的水。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我们在有做餐馆的在餐馆里面，我们也有在理发店的在理发店里面，我们有做 pharmacy 的在 pharmacy 里面，我们就是要做合用的器皿，而不是在于我们多么的光鲜，多么的光鲜。我们要任何一个角色，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最合用的器皿，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约瑟的例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约瑟的例子，他年轻气盛，他有光鲜的外表，但是他就遭受了不同的遭遇，他被兄弟们欺负，然后被卖到埃及，他到了埃及也不幸他的那个主人家的妻子喜欢他，要和他这个行淫，但是他不愿意，然后就又被下了监牢里面。他下了监牢里面，后来就遇到了那个被法老下监的那个酒镇，然后他在那里就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跟帮着酒镇解梦，以后呢就有机会帮法老解梦，他成了这个以色列的这就是埃及的宰相，然后成就了救了他的一家，救了以色列一家的这个功，所以记载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他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约瑟有过光鲜的亮丽的外在，有过位高权重的时光，也有卑贱低下的惨状，但他都有耶和华与他同在。圣经里面写的最清楚的没有写到他怎么样被塑造，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他被卖被下监这样子的过程都是被神塑造的，但是他一直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到了监牢里面，他也有什么很好的这个被神使用，被神使用。这让我想到了今天我们在座有四位，包括 Ben 的话就有五位能够说广东话的。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妈妈在我们当中很多年，欧妈妈。欧妈妈能做什么事情？她是年老体弱，也没有太多的普通话讲的也不是很好，但欧妈妈能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欧妈妈的祷告我是半句都听不懂，我是半句都听不懂，但是她祷告的力量我感受到。我能听懂的就是基督的名头，基督的名求，然后男先生我听懂了，但是其他的我没听懂，但是他祷告的力量我感受到了，他祷告的力量我也看见了。这就是神的器皿。我们蔡伯伯坐在我们当中， 你知道蔡伯伯，你每一次上网的时候，我看到你八点钟准时就上来的时候，那个是对我们多大的鼓励。其实你也是神合用的器皿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要合用的器皿，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光景下。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器皿的作用就是要被使用。你像那个瓶子不被使用的那个器皿是无用的器皿啊。第二个呢，就是器皿是被塑造的，每一个器皿神所用使用的器皿是被神塑造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器皿变好是因为我们自己读了心灵的鸡汤，读了哲学的书，读了社会学的书，或者怎么样，我们拿到了什么学位，我们就会变得好了。其实我们这个器皿真正的被塑造是被神塑造的，是在神塑造的这每一步当中，我们成为越来越合神心意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器皿。若大家想一想，这个神塑造的这个过程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所盼望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塑造的过程有的时候甚至是痛苦的。像这个约瑟，他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卖掉，对不对？他更不希望自己被下监。但是有没有想到，若没有他被卖，若没有他被下监，他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约瑟被塑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合神喜悦合神用的器皿。想到当初我和张梅来到 Charlottesville， 那是2009年来到这里，然后我们没有去，这里有一个教会叫 Trinity， 很好的一个教会，我们没有去那儿，我们选择了待在了原来没有合并之前的 CCCC， 叫 Charlottesvill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我们选择了去那儿。这个选择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我们自己被塑造的机会，所以我们经历了这个最宝贵的两个教会的合并合一的这个过程。那么当初这个选择并不是我们自己有多高的这个智慧，或者是事先有多高的预见，是因为一位牧师在我们临离开北卡的时候，一位牧师跟我讲的那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到现在可以重复他讲的话。他说你们去要做和平之子，因为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在这里现在所在的教会曾经有分裂，成为两个不同的教会，彼此之间不相往来。后来这个消息你知道，不好的消息传得很远，好消息传不远的不好的消息传得很远很远很远。我们在北卡就听到了说这边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当中有分裂但是这位牧师跟我们说的并不是说哎，你去看哦，告诉你这个教会好那个教会不好，他没有说这样的话，他跟我们说是你们要去做和平之子，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去怎么去做，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使我们在我们选择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样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就决定待在了 CCCC， 后来就参与了两个教会的合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痛苦，有挣扎，有疑问，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就是塑造我们。我们常常会空想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合用的贵重的器皿，但是我们不愿意自己被塑造，那窑匠如果没有机会拿捏你这个泥，你不会被塑造的很好，是不是？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被这位全知全能的神，这位窑匠塑造，他是要按照他的心愿去塑造。我们所要的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们甚至愿意 jump into it， 就是说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愿意顺服，我就去做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坚信这位窑匠知道将来要怎么塑造。所以是第二点，就是我们是被塑造的，不要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靠读一些什么心灵鸡汤的书，或者是说怎么样，或者甚至自己被别人塑造，被别的人塑造。别人的塑造，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小的时候， 我有一位很严厉的爷爷，你们可能都听过。我的爷爷一瞪眼，不要说是我吓得心惊胆跳，那个周围的邻居也都是很害怕他。我爷爷常常给我安排一个任务，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我爷爷用他的一生的积蓄买的房子，建的房子，不是买的房子，建的像《红楼梦》样子的那样子的房子。然后呢，家里面有一个厅堂，我们在大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条件，没有地板，所以都是砖地，所以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就穿着鞋子就进去了，下雨天下雪天就进去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地上就会有泥在地上，叫千脚泥。这个泥就是你踏过多少遍的泥，所以过一阵子呢就要去铲这个泥。那我爷爷就会让我做这个事情，他就说他下午要出去散步了，他就说你今天铲泥，我回来就要检查。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最讨厌的事情。但是我想我爷爷是他有心计的，他是要塑造我，就要塑造我怎么样有耐心，要去做这样最平凡的事情，而且要做得很好。所以我每次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胆战心惊，他就会去看，然后说你怎么这个地方还有一块没铲掉。然后我就说只好说对不起了，然后赶快去铲掉。所以每次他都会这样的，所以塑造了我这样一个性格。我现在对我手下的人也会是这样，对我手下的人也会这样，真的是。所以我们被塑造，有的时候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不像神那样的塑造那样的完全，他会造成一个扭曲的性格。我就会变得非常的 OCD， 就是觉得你叫我做的 perfect， 不 perfect 就不如我的意，然后我就不高兴这样子。但是神是有耐心，他是带我们一次一次的，就像那个窑匠一样，那个泥塌下来了他就重新去塑造。第三个就是这个塑造的过程很重要，看到一次塌下去，窑匠手中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好像似乎是窑匠的错，不是，是泥没有火候到，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我相信我们教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贴身的体会啊，我们自己常常偏离神，常常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事，等到后面发生了艰难困苦 setback 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用心去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坍塌下来，是不是？我们但是窑匠呢，没有把这个泥扔掉，去换一个泥来再做，他用同样的泥再去塑造。所以我们实际上和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这一滩泥，神不断的拿捏，不断的拿捏，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成了器皿，而且我们若愿意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但是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呢，我们的学历呢，我们的造诣呢，我们的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说我再来，我努力，可能一次一次的来，但是常常的就是一两次以后你就失去信心，就完全没有失去了方向。我最近知道我们 Charlottesville 有一位教授，中国人教授，他的实验室发生很大的问题，他原来的信心彻底的被打垮，他的实验室发现他所做的数据很大的问题，他必须要撤稿，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学生所做的是真是假。他原来的信心满满，在这个时候完全失去信心，完全失去信心。靠他自己的那个能力，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一方面我们会走得越来越远，我们如果靠自己，我们只会偏行几路，偏得越来越远。你很可能是非常有能力非常坚强的一个人，但是你是越来越远。但是如果靠着神，我们愿意顺服，虽然我们被坍塌下来，但是神还会去再去塑造。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讲到这里，我也用约瑟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被塑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这个窑匠一样，甚至可能不是一次这个 器皿坍塌下来，他要重新做，他可以不断地在做，不断地在做。但是不要忘记，每一步都很重要，不是因为他最后做成了，前面的就不重要，不是。想到约瑟，约瑟如果没有他的兄弟们欺负他，他就不会被卖到埃及。如果他没有他的主人的妻子陷害他，他就不会下监。他如果不下监，他就不会遇到那个酒政。他如果不遇到那个酒政，他就不会成为一国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有这一切，他就谈不到成为神最合用的器皿。所以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我们会失败，我们会有周折，我们会有英文叫 setback， 我们可能有失败的时候，我们有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但是相信神会塑造你，一定会精心的塑造你，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独一无二，最为宝贵的，他会塑造我们，不断的塑造我们，所以每一步都很重要，不要忘记了。说好像啊，我今天这个一无是处了，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一无是处了，前面也是塑造。我们在2000年受洗，现在到现在很亏缺的讲，我们已经信主二十年多一点。在开始的时候，我在达拉斯的恩友堂，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那个主任牧师叫周祖培，他的儿子叫周大卫，现在是好像是一个杂志的总编辑。那个我们呢，给我们实习的牧师叫余立功，都是老一辈的牧师。当时我们在那里就很热心的服侍啊，那是我们信主的初期，就在教会很多的服侍。但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有成长，对福音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然后我们到了北卡，就参加了北卡华人这个，就是基督徒这个叫做团契。我们在那就接触 UNC 和 Duke 的很多的学生，我们在那就做了团契的主要的同工。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幼稚，在这个当中做了很多的错事，不好的事情，但是神没有丢弃我们，把我们送到沙拉特。就是因为过去的那些一点点的经历，加上那个牧师江冠明牧师最后临走的那样从神那里来的带着圣灵的带着力量的话，使我们到这里才能够愿意说，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去找教会。我看看这个教会房子有多大，教堂有多漂亮，里面有多少人在服侍，唱的诗歌是不是我合适我们，不是。我们去的是 CCCC， 当时只有大概七八家五六家人在那里，我们就去了那。但是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从大教会到小教会，从一个很看上去很和睦很好的教会到一个曾经分裂过的教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这个当中塑造我们，让我们希望我们将来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给我们很好的警醒，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能够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在主里面真正的成长。这也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有七位是我们教会的聘牧委员会和这个建堂委员会的委员们，他们愿意出来服侍的原因之一，或者说我盼望这是原因之一，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神塑造，被神塑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所以每一步都很重要，如果器皿做成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个器皿必须是洁净，必须是洁净的 holy， 才能够放下那个最大的宝贝，这宝贝在这个器皿里面成为最贵重的器皿。我们不但是神合用的器皿，而且是神最贵重的器皿，有神他自己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是洁净的。所以在这里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试想，如果我们有很多的经历，我们曾经去过很好的教会，后来又去过像 Charlottesville 这样子有很有挑战的教会，有很好的经历，不管你过去有多么辉煌，如果你不圣洁，你是神会被废弃的器皿，没有用的器皿，不圣洁的器皿，没有神的同在，这个器皿不是合用的，也不是宝贵的。所以这其实窑匠要想做一个器皿，或者说一个工匠要做一个器具，他要使这个器具成为最合用的器具，最后这个器具被他所用，我们这个器皿被神所用，有神在你里面，有神的形象在里面，有神的光辉在里面，有神的能力在里面，这个器具能够发挥巨大的功用，这是这个器具最大的价值。我们人生的巨大价值不也是一样吗？我们是不是都愿意成为神最合用的器皿？我们一生过去，虽然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体力越来越衰退，但是我们变成圣洁，变成他最合用的器皿，那这不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吗？所以说我们要警醒的是，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的多大的功劳，我们做了有很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为主做了很多的功，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情。这个圣经上写的很多，尤其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1节，他把那个卑贱的事情写了，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哦，这不是我，这不是我，但仔细看，你再看里面，再仔细看，可能我们不小心就会有这样的事情。看，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个当中有很多说，我没有，我也不喝酒，我也不醉酒，但是嫉妒呢，恼怒呢，愤恨呢，这些都是卑贱的事。我们若有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宝贵的器皿。在这里，格林托后书4章7节到10节，这里是一个最好的描述。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虽然这个器皿不是那么很好像光鲜亮丽的，是瓦器，并不是一个什么钻石的器，或者一个玻璃的，或者是一个金的银的，是一个瓦器，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迫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致死亡。你看到，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宝贝在这样的一个瓦器里面，我们遇到这些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不想遇到的，是四面受敌但是不被困住，心里面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有失望的时候，有这个作难的时候，但是我们不会去失望，不会去完全的这个失去盼望。遭逼迫却不知被丢弃，我们可能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很多的像现在国内有很多的基督徒会遭逼迫，但是他们不被丢弃，神还是紧紧抓住他们的，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可能真的是身体摧残了，甚至病倒了，但是我们的灵没有死，我们没有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正是因为有耶稣的死，我们若有耶稣在我们这样的瓦器里面，我们才显明出耶稣的生，是不是？因为耶稣是复活升天，他是现在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主。这段经文是我们教会的名字起名字的这个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讲到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我们教会的名字叫恩信华人教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像这个器皿一样，这个器皿是窑匠的工作，我们本是神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杰作。我们不但是他创造的这个杰作，而且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成为他的这个被塑造的这个器皿，慢慢慢慢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个更是他的杰作。为的是要什么呢？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而且行的这个善是神为我们所预备要行的善。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这个起的这个名字的来源，包括后面这段经文就讲了我们和神的这个关系。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又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一个非常好的写照，一个基督徒的写照是在他里面所造的。所以我们总结来看的话，我们的器皿的真正的价值是何用，而且我们人这样的器皿，我们基督徒这样的器皿真正的价值就是合乎主用。第二，我们的器皿是被神不断的塑造，是被神塑造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学位，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领悟去悟出来的，不是，是神在不断的塑造。第三，这个塑造的过程非常的重要，是神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被塑造，不断的在被塑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每一步都很重要。所以大家不要失去信心，今天你所遇到的挫折是神塑造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我们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至于什么，不至于失望，不至于被抛弃，不至于被打死。最后就是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圣洁，要装下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成为主合用的宝贵的器皿。因为瓦器里面有我们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至宝在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宝贵的圣经。圣经这么多卷书，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你宝贵的话语，真的是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愿意在这个里面看到我们这一生当中是在被主不断的塑造，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手里面的泥，来做最合用的器皿。我们谢谢主赐我们这样的教会，赐我们教会的各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你的器皿，也是你的肢体，我们肢体之间彼此扶持，一起成长。我们谢谢主这样的恩典，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